一点的我们有一点的祷告，我们就开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学习你心里的计。主啊，让我们看到你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主啊，你都爱你的百姓，你也在扶持帮助你的百姓。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无论我们在何等的环境当中，你耶和华都仍然的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会面对各样的困难，但是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是那位帮助者，你是那位拯救者。求你带领我们晚上的时间，无论是前面的短讲，还有后面我们分组的交通，我们都求求你的灵工作运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的能够来听。也能够来说、来分享，以至于我们都能够同盟造就和益处。我们感谢主，这样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这一次是尼希米记，那可能大家有点跟3周我本来是以为是准备2周就够了，后面一个周五不是一个第5周，所以我后面。准备3周，但是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尼希米的大纲能够让我们知道，如果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有跟的话，就知道整个的一个大纲，还有它的主题。所以尼希米记其实是13章是很短，但是我想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些的可学习的地方。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不会再重复我们之前在。微信群里面的那一些的信息，就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点提出来，我们再一次来思考，还有我们来回顾一下，然后呢，等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在小组里面来讨论、来分享。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话，这是我要来觉得第一点是最重要，就是要带出来大家一起的来思考的，就是。常常我们在读一卷书的时候，特别是读一些传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一卷好像就是那个记载的人，或者是记载一个人。其实举例来说，像尼希米记的话，其实不是尼希米这个人是这一卷书里面的主角，那也不是这里面这些修建城墙的以色列人是主角，而是神他自己才是这卷书的主角。所以，当尼希米在记载下来他所经历的这一切的时候，他不是要来告诉我们，我尼希米是多么的好，我尼希米是多么的敬虔，或者我尼希米是多么的
东东那边是不是有点卡？听得到吗，东东？
其他人听见没？
其他人是不是也？你们电脑也是东东那边卡住了，是吗？
是啊，听不见。
我们就听得到，
啊，你听得到啊？
我听得到，
东东这边卡住了，
我听不见。
啊，可能他那边信号不好，等一下，等他一下，那个，等他再上来。下，我打个电话给他们。 刚刚他网络稍微有点问题啊，他说他马上上来。东东可能他现在还在正在上网哈，我想有的弟兄姊妹是刚刚加进来的，那个老师的这个网络出了点故障哈，大家静心等待一下，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自己的圣经哈，先这个啊，东东上来了。
不好意思，弟兄姊妹，不好意思，估计有孩子动到那个网络线，所以掉下来，所以我们也觉得，我测试了所有的，竟然这个，所以我们继续，然后我现在用手机，然后等电脑好一点，我再转过去，
好的，
能够听到我吗？
可
可
以，
以啊，OK，那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尼希米记，的主角不是尼希米这个本人，而是主角是神。所以呢，当神在这当中，他在做事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这位神在这件事情上，从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13章，都是神手所做的工。所以尼希米为什么他记载这个事情？他不是要宣扬他自己是多么的好，而是多么的敬虔，而是让我们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读经的角度，就是看到尼希米记载是要让我们认识到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从到很多的一个方面能够来看见尼希米记。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神并没有把尼希米很详细的介绍给我们。这就跟在地上的那些写传记的人就很不一样，因为写传记的人他一直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人很全面的来介绍出来，哦，这个人出生怎么样，他求学的经历，他怎么样的一个转变，他怎么样的一个励志，就是要把这个人好像塑造出一个好像很励志的那种一个人。但是对于尼希米记来说的话，尼希米并不是这样子的，而是神。亲自的来预备了这样一个器皿，尼希米这样一个器皿来施行神的旨意。 如果你把尼西米记放在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对以色列人就是拯救的这个一个蓝图计划里面的话，你就知道尼西米其实是众多神仆人当中的一个，也是神特别的安排让他在这样的一个王宫里面担任这样的职位，然后他有这样的一种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不是这个人是怎么样子，而是这个人背后的那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可以从尼西米记的很多尼西米自己的记载他来看尼西米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从尼西米自己记载，好像我们把自己当作尼西米，他第一个视角里面他来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怎么样的经历神。所以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的第四节，他听到他的弟兄把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那个信息带回来的时候，他就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在神的面前他来禁食祷告。然后呢，在尼西米记的第二章第四节，
东东，你那个可以放出来那个 PPT 吗？还是现在不行？
我放出来 PPT 就看一下，
电脑可能不行是吧？是用
手？我是在手机上。等一下啊，我电脑在登，所以我看一下，我的电脑有点慢。OK， 我先讲，然后那个。
好，那你先讲，没关系。
所以尼西米记第二章的第四节，当他来到王的面前的时候来祈求，他也是向神来祈求所以王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来祈求神，莫祷祈求天上的神。还有接下来就是尼西米记的第二章的第八节，他就说到说，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然后呢，尼西米记第二章第十二节，他就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我并没有告诉人。所以从这些的角度上来看，尼西米他是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就自己的来亲身的来经历神，来认识神，然后呢，与神来依靠神。所以这个是尼西米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然后呢，尼西米在第二章的第十八节，他就说来施恩，神怎么样施恩帮助我，他就把这个见证来分享给尼西米给他的百姓。大家稍等我一下啊。
我跟你好，那你开一下那个刚才 mute 掉了。
我想弟兄姐妹也为这个聚会祷告，我觉得蛮多的搅扰，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是我觉得也是弟兄姐妹祷告，真的求主也让这些仇敌的工作不要来破坏我们来听神的话。我想当我们来用心来分享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仇敌是不想让我们去听到。好，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克服因为没有 PPT 的情况下，所以呢我会讲的慢一点，然后呢我也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刚才看到就是尼西米他是 在各样的情况下，他都好好的来依靠主，好好的来认识主。所以不是尼西米他这个人怎么样子的厉害，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而是他真的是来依靠神，来敬畏神，然后呢，靠着神来得胜这一切的仇敌。所以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尼西米他靠着主的力量来得胜仇敌。所以在我们看到尼西米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的一群人，是一群经常性的来欺负他们，经常性的来欺压他们的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有分享到他们四围都被这些的外邦人来包围，所以这些外邦人都来欺辱他们，所以以至于他们要修建城墙的时候，他们仍然的来嘲笑他们，仍然的藐视他们，甚至他们仍然的用各样的种方式来破坏以色列人建造城墙这个工作。但是呢，尼西米他所做的是一直的来依靠神，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很多很多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祷告所以在尼西米记的第二章的20节，他里面有祷告求主来看顾他们，来使他们所做的事能够亨通。所以在尼西米记的第4章第4到5节，这里也说到说神啊，你呢求你垂听，因我们来被藐视，所以呢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然后呢也不要遮盖他们的罪。所以当尼西米在面对这些仇敌的时候，其实他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来向神祷告，来依靠神，来向神来祈求。所以他不是靠着自己，因为他是一个省长，而且呢他也是从神那里而来，从王那里而来被王来差派下来，所以就像好像一个钦差一样来奔神被王来差派。所以当被王差派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好像一个权柄一个能力来做各样的事情，但是呢他并没有使用这样的一种权柄来处理他与仇敌的关系，或者是用好像以恶报恶的一种程度。看一下能不能再登录一下啊。OK, 我登进去了，我这个退出来了。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好。哦，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姐妹的祷告。OK, 现在会比较好一点。那我就把那个刚才没讲完的，我们再继续讲一下。所以尼西米记的整个的主题或者主角就是神自己。那么我们看到尼西米记不是一个尼西米的自传。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眼睛只是定睛在尼西米这个人怎么样上面，而是神他亲自做工来预备了尼西米这个器皿。那么我们从尼西米自己的角度，从第一个尼西米自己的描述，他自己的心理活动，就会看出来其实尼西米真的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完全的依靠神。所以他在听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不好的消息的时候，他也来依靠神。然后呢，尼西米在向王祈求的时候，他也祈求神给他智慧和机会说当讲话。然后在尼西米在王要允准他去求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神他也向神祈求，他也知道神在帮助他向他开门。所以呢，当尼西米我想我也分享到，当尼西米可能在从 这个王宫，然后到耶路撒冷路上几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也在向神祈求，来祈求神给他来耶路撒冷，他要做什么？所以神也给他一个的蓝图，他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所以这里最后一节他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最后他说，跟这些同胞们来分享说神怎么样子恩待我，他分享这个见证给他们，所以可以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完全依靠神来这件事情上。另外，我们刚才也分享到很多的仇敌视为烦恼，像狮子一样来要吞吃以色列，但是呢，尼希米所做的就是我们来依靠主，我们遇到仇敌的时候，我们就衷心的来祷告，我们衷心的来依靠主。所以他们无论在要修城墙的时候，或者在修城墙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仍然的来祷告，警醒的祷告，派人来看守。那么后面在4章的第14节里，他也向人来一起来鼓励这些给这些百姓、给这些官长、贵胄等等的人来打气，就是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们当纪念我们的主是大可。当尼希米能够持续这样祷告来依靠主的时候，其实仇敌就被计谋就被破坏，神也破坏他们计谋，连仇敌自己也知道神不让他们来继续的来做这些破坏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以的能够有一个安稳的一个环境，能够来修造这个城墙。所以对我们刚才的这个小插曲也是一样。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为这个小插曲来祷告，那我想神也是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不被打扰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学习神的话，能够来明白神的话。所以他用很多很多的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些的描述来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得胜的，不是靠着他自己。不是靠着尼西米，他是多么的坚强，他是多么的勇敢，还有他是多么的有智慧，跟这些投机来周旋，而是他真正是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依靠神来得胜仇敌，如何的靠主的力量来得胜这些的仇敌。无论这些仇敌是在外面的，无论这些仇敌是在外邦人的这些人，或者是这里说的是在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些的仇敌，这些的仇这些的好像跟外人这些勾结的人。所以比如说这里说到好几一些的先知、女先知挪亚底，还有一些其他的先知，甚至后面几章我们会看到就是祭司，还有这些的官长等等的，都有跟这些仇敌有做一些的勾连，有做一些的勾结。都是要让尼希米能够害怕，能够来破坏尼希米的工作，能够来使尼希米能够害怕。但是尼希米让我们看到他得胜，他靠主得胜，而且呢，他也靠主能够不被这些仇敌来吓倒，他也靠主能够来往前。所以呢，我们看到城墙就这样子的一个很非常神奇的、奇妙的一个速度很快速的就修好，所以52天的时间是很快的，就连2个月都不到。我想我们在澳洲，你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你叫澳洲人用52天把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修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经常，我跟阿西经常会因为如果你是从那个 Blacktown 这个方向，就是Sunny Hill Road 这一块上来，然后到 Teddy Bear 的话，你知道到我们快到教会那条之前的那一条，就是邮弟兄他们家开出来那一条，不知道已经修了多久了，还没有修好。所以呢，你知道就是它很慢的，因为他们慢慢修。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用这样的一个速度来修这个城墙。所以就预示着仇敌的一个失败，还有呢，另外一个像尼希米这里说的是， 这个工作完全是出乎我们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重新的回到这个主题是尼西米厉害吗？是尼西米的领导力吗？是尼西米的领导有方，还是这些百姓来一起的来同心合意来做这个事情？还是这些仇敌他们软弱了，他们退后了，他们害怕？其实最最重要的是神在这当中是做怎么样的工作？所以这里尼西米就用一个感恩的心说。因为这工作的完成完全是出乎我们的神，所以这是神的工作，那是出于神的工作。神预备了尼西米，神也感动了这些百姓的心，能够来一起的，愿意的付代价来修建。还有神也击退了仇敌，神也保护保守以色列人，他们不被外人不被这些仇敌来搅。所以这是一件何等感恩的事情。所以，另外一点我要着重提到的是，其实修建城墙这个事情，只是神工作的一小的部分。甚至神把这个事情为什么让它完成，就是让以色列人看到说，其实耶和华是仍然的为王，耶和华仍然的愿意施恩来帮助他们。所以，当以色列的城墙这些耶路撒冷城墙修建好了。不代表就是以色列已经神的工作已经结束，而是神的工作才是一个刚刚的开始。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这一件的事情来修建，来重新的塑造以色列人属灵的生命。所以我这里说到的是他们属灵的生命的建造尚在施工当中。所以这里就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就是看到以色拉来教导以色列人来学习并。所以他们把律法来指使信息的念给这些的百姓听，然后百姓的反应是，当他们明白神的话，他们就得着了喜乐平，他们就非常的喜乐。虽然当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哭了，他们觉得这些话真的太好了，他们太感动了，但是里面的那种喜乐跟平安给他们，所以以至于他们愿意的来听，愿意的来遵循神的话。所以第一次他们就。用很长的时间从来没有遵行的话，他们就看到哦，原来这个月是神要我们遵守祝棚节，所以他们就有开始的属灵的敬虔的一个操练，就是来过祝棚节。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属灵复兴的一个开始，而且这种复兴呢，不是只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个整体的整个以色列家很多的人，从老到少，从首领到百姓。还有呢，从这些无论是有在圣殿里面有服侍，没有服侍的或者祭司、利未人，他们都来归向神，他们都来认识神，所以他们有了一个第九章里面有了一个认罪的一个句子，就是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呢，后面他们就愿意的在神面前来立志遵行，所以他们有一个好像一个签名的仪式，就是他们要来立约。在神的面前，所以立约的这个的名单是，我想是很长很长，因为包含了大部分的百姓都愿意的来，立志来遵行神的话。他们就像这里说的，他们发咒起誓要遵行古人神仆的摩西所传的律法，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他们有一些细则，特别是很重要。那我们好好的记住这一些啊，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他说不与外邦人通婚，然后呢要守安息日，然后呢要供养，还有呢支持圣殿，然后呢要奉献这样子。所以呢，这一些都是他们在神面前，然后被感动，他们愿意的来在神面前立约签字，然后他们愿意的来想要来立约。但是实际的效果怎么样子呢？确实是有一段时间的复兴，因为他们确实有了属灵的复兴，确实愿意的来认罪归向神，好像以色列全家他们都从老到少，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复兴。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样的复兴在13章来看的话，其实非常短暂，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尼希米自己记载说，以色列人亲手破坏了自己所立的约，然后呢又回到以前的那种光景。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他们另一个定向就是不与外邦人通婚，但是呢，这些祭司还有大祭司的孩子，都自己跟这些外邦人，甚至是跟这个以色列人仇敌亚门人多比亚，还有参巴拉这些，来他们的女儿来结亲，他们来成为亲族，所以他们不只是跟外邦人通婚，而且是跟以色列人的这些的仇敌的女儿儿子来通婚。所以呢，当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做法的时候，那百姓就有样学样，百姓呢就也觉得哦，那既然大祭司也可以，那我们也可以，所以百姓也就娶了外邦女子一起。还有接下来就刚才我们也说到，他们愿意说我们要奉献，我们要奉献给圣殿的需要，我们要奉献所有的一切，把这些金钱等等的都奉献给圣殿。但是这里第二点就说到，圣殿就没有人去服侍，为什么？因为立位人没有人去供养他们，因为立位人是不应该有工作的，他们应该全心的、专心的来服侍主。但是呢，以色列人不愿意奉献，或者以色列人奉献太少了。所以这些立位人跟这些服侍人，他不得不离开圣殿，然后呢，去经营自己的产业，去自己去要做生意养活自己。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又破坏了另外一个他们当初所立的约。第三个就是他们不守安息日，所以他安息日在做工、做买卖，然后呢，与外邦人做生意。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他们愿意的来立约，愿意的来遵行什么话？但是呢，后面可以看到是没有坚持多长的时间。所以这里为什么说到一个属灵生命的实际呢？所以就到看到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被神来激发，被神来感动的时候，我们觉得哦，我们主啊，你真的太好了，我愿意爱你，我愿意奉献一切给你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你，我把我金钱都奉献给你，把我时间都奉献给你，所以我们觉得真的是太好这个主。但是当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那个实际里面的那个惰性，还有我们里面的那个可能就是忘记了那个当初的那个爱，忘记了当初与主的那个立约，忘记了起初的爱。所以我们又慢慢的回到之前的那种光景。所以以色列人把这件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同样的，今天这个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警醒，也是我们需要去去自己来省察，我们当初是怎么样的被主来兴起，我们当初是怎么样子的蒙主的恩典。我们当初是怎么样蒙主的爱，但是现在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不用嘲笑以色列人，我们不用去看他们怎么样，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怎么样子？我们当初是多么的火热，多么的爱主，多么的愿意牺牲，但是现在我们怎么样？所以尼西米他就有继续他的工作，所以尼西米他就来看说不能与外邦人通婚，所以他就来用他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些的不对的事情，来告诉百姓，很严正的告诉百姓不可以与外邦人通婚。第二个不守安息日，他有一些的做法，就是让百姓警告他们不可以犯安息，然后呢，加强这些城门的管理等等的，让他们没有做生意的机会。还有接下去是重新招聚这些立位人，然后恢复对他们的供应，然后让人管理库房，能够来分配，能够有正常的给这些立位人分配。所以这里代表什么呢？其实代表当我们在一种的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神重新的来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从神重新的来帮助我们。所以，我正更愿意的理解，这里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让圣灵继续的在我们里面工作，能够让我们去 照出我们这些的不好的地方。所以尼西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提醒他警戒这些以色列人，哦，你犯了安息了，你不可以跟外邦人通婚，因为这是完全违背神的心意的事情，跟摩西的律法是违背的。所以这里说到一个他提醒的一个工作，他警戒的一个工作。另外方面的话是，他也帮助这一些的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来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也同样的在我们心里面也做这同样的工作，让这些本来已经混乱的我们的一个内心懒散的一个心，让圣灵重新的能够来管束我们，重新的能够来让我们这一些很混乱的心，让我们跟世界很掺杂的这种心能够把它理清楚，能够把它分清楚。所以我想尼西米这个工作的继续是很重要的，它也是来提醒我们，常常的我们要被提醒，常常的我们要被圣灵来光照，常常的我们要活在圣灵的里面，来随从圣灵，来被圣灵来管束，以至于我们能够过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尼西米工作他是这样子，然后其实尼西米总会有离开世界的一天，那么尼西米没有会一直的待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然后他们，我们可想而知的结果，他们尼西米提醒他们，他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又好了，但是问题是可能接下去他们又堕落了，他们又软弱了。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看见是，其实神仍然的在这边，虽然尼西米已经没有了，可能尼西米过段时间已经被神解去，但是神的工作仍然的在继续。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尼西米，如果看大家看这个图，尼西米之后就是我们称为沉默的400年，就神没有再有任何的启示，没有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但是不代表神的工作停止，不代表神的工作就结束了，那恰恰是神在预备一个新的时代，在神在预备他的新的仆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他预备了像马拉基书说的预备以利亚，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施洗的约翰，成为主的那个开路先锋来到这个世界，然后神也同样的来预备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来做拯救世人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神兴起的，在各个时代兴起的他的百姓，兴起的他的仆人，但是这个尼西米之后这400年好像神就沉寂了，神就不做工了，不是，神仍然的有新他的新的工作。所以他预备了施洗约翰，他也预备了他的儿子，然后以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现在我们所受的这个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神有一个新的一个约要与我们来设立一个新的约，然后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个新约里面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所以整个尼西米记虽然只有短短的13章，但是让我们看到这短短13章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个尼西米他是神的一个器皿，然后在一个特定时代里面的一个器皿，然后被神来兴起，被神来使用，然后我们今天也记住了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可能不跟尼西米是一个时代，但是我们也可能是神所要使用的器皿，来服侍我们这一代。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所服侍的人也有多也有少，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交在神的手上的话，我们都可以被神的使用，我们这个器皿都可以被神来使用，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可以影响。第二点，我们能够知道尼西米他们那个时代真的是很困难耶路撒冷城墙被拆等等的，百姓我想真的是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灰心，因为连自己的家都保护不了。但是 尼西米记所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只要以色列人他们一天，哪怕是一刻，他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就来帮助他们，神就为他们来服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今天给我们鼓励是，我们有困难，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依靠神，我们是依靠王吗？我们是依靠自己的才能吗？我们是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吗？不是的，尼西米记告诉我们，他没有依靠这些，而是依靠这位神，而是依靠这位耶和华。然后我们就能够知道神为他来开路，神来做奇妙的事情。所以，尼西米记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依靠这位神嘛，他是何等的可靠；依靠这位神嘛，他是何等的值得你去信靠他，他也会为你开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环境。所以今天的讨论就回顾就结束到这里，超了一点点时间所以有讨论的问题是请分享尼西米记中一到两处感动的地方我想尼西米记这一卷书是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讨论的地方，所以我在想我们有一两处的地方能够来分享。然后我们就能够让神的话更加的丰富。好，我就结束到这里，然后我们就请师兄弟兄做接下的安排。
好，谢谢东东那我们就分组好吗？那东东刚才这个说大概分享差不多50分钟左右哈，那我们稍微刚才过了10分钟，我想我们到时候请组长注意一下时间了啊，我们9:15吧，好吗？我们9:15结束那我就分组了，好吗？这样吧。好，那我分组啊。